记啊。上一个主日在第一章当中，我们看到波斯帝国在征服巴比伦之后，神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啊。上次王牧师讲到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激动这个词，英文是 stir up 哈 ，stir up。神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让他在上任的第一年就下诏，准许犹大人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那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心被神激动的犹太人，他们跟着他们的首领带着周围的邻居送给他们的礼物，还有他们自己甘心为圣殿献上的礼物，还最重要的是还带着当年巴比伦王从圣殿中挪走的那些金银器皿回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上个主日看到的第一章啊。那这里面记载的是旧约当中这里面记载是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第二次大规模的离开被奴之地啊，或者说为奴之家啊。第一次当然是出埃及啊。如果我们将这两次的经历比较一下的话，就会看到他们有一些相似之处哈。大家的左边那个蓝字的部分是出埃及记哈，你跟右边我们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结尾做一个比较哈。你看出埃及记的十二章35到36节，这儿讲到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的出离那地，是埃及人哈，是他们的宗主国哈。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跟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可以比较一下哈。那在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想对以斯拉记这卷书的结构和主题做一个简介哈。以斯拉记如果我们把它划分一下的话，是划分为两个部分，1到6章呢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回顾，你注意一下1到6章，还有第二个部分7到10章的时间记载的时间呢，记载的事情的时间不一样哈。1到6章它是一个历史回顾，它讲到的是公元前538年到516年的事情。那7到10章我们通常圣经学者称它为以斯拉回忆录。假如说这卷书是以斯拉自己写的，那这个7到10章是他的一个，可能是他晚年的一个回忆录，讲述的是公元前458年的事情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两个时间的不一样哈。那我们今天的内容是在1到6章这个范围内，是一个历史的回顾。那如果你要问以斯拉记这卷书讲到了什么事情呢，讲到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重建圣殿，另外一个就是重建子民群体啊。我给了大家英文可能字比较小， Rebuilding the temple of God 和 Re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God就是上周王牧师还有李牧师在新年的时候也是讲过，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重建圣殿是硬件，重建子民的群体是软件。那这卷书他关心的跟重建圣殿和重建子民群体相关联的，他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呢？关心的一个是信仰的纯洁的问题。重建圣殿哈，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巴比伦，待会儿我们后面会看到哈。那他们回来重建圣殿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他们要重新恢复对他们的神耶和华神的敬拜哈。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信仰的纯洁第二个是身份的纯洁。我们在以斯拉记的最后我们会看到以斯拉采取了一个非常一个严厉的措施，就是终止与异族的通婚，就是以色列人本来神不允许他们跟其他的国民通婚的哈，但是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那这关系到一个身份的纯洁的问题哈。我英文我给了一个词叫 national identity， 是他的国民的身份的界定的问题。好，这是以斯拉记我做的一个简要的介绍哈。其实王牧师上周也已经有所提及了哈。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以斯拉记的第二章哈，刚才 Catherine 姊妹已经带我们读过了哈，但是我还是想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读一小段啊。 我们一起慢慢来读哈。从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至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西莱亚、利莱亚、莫迪改、毕山、米斯巴、比格瓦伊、利红、巴拿回来的。继续读啊。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亚拉的子孙775名，巴哈摩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2812名，以兰的子孙1254名，撒土的子孙945名，撒改的子孙760名。还有50节这样的经文，大家还有没有兴趣读下去？好，感谢神啊，李牧师很怜悯我们，没有叫我们今天把以下的这些人名和数字全读下去哈，没有。那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就是这一章首尾的9节，其实我们只需要读11个名字和10个数字，我们已经超过了哈。那我的和合本圣经给这一章里的标题是叫做被掳归回者名单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读到那么多的名字。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想和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份名单哈。如果你有耐心把这60节看完的话，这一章总共是70节，如果你有耐心把这60节看完的话，60节全部是名字和几千几百的这个数字哈。你如果把它看完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名字它实际上是分类来编排的哈。你现在看到的是第一页，这些名字这是普通百姓的名字，下一页仍然是普通百姓的名字。那普通百姓的里面呢又做了一个划分哈，是一个是按照他们的家族进行划分，你看到他说的是巴尼的子孙啊，这是或者比拜的子孙，他先是按照家族来划分的，然后呢他又按照地点来划分的，比如说吉拜尔人是吧，然后伯利恒人、尼陀法人啊，这是在普通百姓里面做了一个这样的划分，按照家族和地点进行的划分。接下来的一类人呢，就是圣殿的侍奉人员啊，比如说他这里面讲到祭司哪些人回来，利未人，你可以观看这个彩色的字哈，利未人哪些人回来，歌唱的人、守门的人，这都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员啊。还有尼提宁这个词我们圣经中给的一个翻译叫殿役哈，就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仆人 ，the servants of the temple 哈。那这个词我顺便解释一下，你看底下我给了你英文和希伯来文哈，实际上它来自希伯来文的一个动词叫 natan 的意思就是给的意思。什么叫尼提宁人呢？就是说把他们奉献出来，把他们给出来作为礼物奉献给了圣殿，让他们在圣殿里面侍奉哈。那尼提宁是这个意思。那还有所罗门仆人的后裔，这也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员，这是第二类名单里面的第二类人员哈，圣殿的侍奉人员啊，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所罗门仆人的后裔等等。那第三类人啊，你只需要看这个彩色的这个部分哈。第三类回来的人是不能指明他们的曾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的啊。有第三类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祖宗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犹太人的血统，这是第三类人也回来的。好，第四类人你也只要看彩色的啊啊，这说到的是有些祭司，有3家的祭司，说这3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序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啊，这是第四类人，他们是祭司的后代，但是因为他们找不着自己的家谱了，那就不能供祭司的职任啊。这是四类人，大家可以看我这个表格哈，普通百姓啊，等等等等，第四类。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回来的这些人要做这样的一个分类呢？哈、啊， 跟我刚才讲到了以斯拉记的这一章的主题有关系。我们刚才讲到以斯拉记关心的是信仰的纯洁和身份的纯洁，是吧？所以还有他们这次回来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要涉及到继承这个田产的问题。大家如果读旧约的话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田地，他们祖宗的田地是不可以落入外族人之手的哈，所以他们的家族很重要，他们是谁是谁的子孙很重要，他们来自哪城哪乡很重要哈。之所以做这样，我想这个名单做这样的四类的划分是跟我们这卷书的主题有关系。那今天的经文他在用了62节的篇幅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之后呢，就对以色列的所有回来的会众哈，做了一个总的一个数点哈。刚才我们也已经读到了Catherine 带我们读到了，那做了一个总的数点，从巴比伦上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人总共有会众有这么多人，4万多人，然后还有他们的仆婢多少多少人，有歌唱的男女多少多少名啊，然后还对他们的财产进行了一个数点哈，他们带回来的马有多少，骡子有多少，骆驼有多少，驴有多少。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跟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做一个比较，你看你左边的蓝色的那个部分哈，这是出埃及记的记载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到舒哥去，除了小孩子以外，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混杂多族的一群人和他们一同上去。这些混杂多族的一群人实际上就是很可能是埃及人啊，但是他们归信了耶和华神啊，所以他们就跟以色列跟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一起回到这个迦南地哈。然后这儿说又有混杂多族的一群人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还带着羊群牛群和无数的牲畜同去哈。我们看到这两次的离开围炉之家哈，刚才有一个这个是财产人数的一个数点哈，刚才前面也讲他们把埃及人的财物挪走了哈。我们看到这都是神的子民的得胜哈，那我们说神的子民得胜当然是神的得胜的哈，如果没有神的话都不可能离开这个为奴之家哈。我们接着看今天的经文68-69节，68节讲到有些族长族长就是家族的首领哈，是the heads of family 哈，圣经英文圣经是 the heads of the family， 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变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好，我们看他们甘心献上的礼物是什么哈？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有60000这么多达利克，银子有5000米拿，并祭司的礼服100件哈。69节讲到他们献上的礼物是什么什么，金子多少，银子多少，礼服多少多少哈。那这个金子61000达利克哈，按照我们今天的换算单位是多少呢？金子是518.5公斤，银子5000米拿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3000公斤。我刚才计算了一下哈，那些回来的人是不到5万人。不到五万人捐出这么多的金子和银子哈，可以，所以大家看69节那个量力这个词，我想是充分的体现了哈，他们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哈。好，我们接着看我们今天最后的一节经文说，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林，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如果我们把这70节和今天的第一节进行对照的话，我们就看到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是吧？这个蓝字的部分哈，各住在自己的城里和各归本城。作者在这儿首尾的两节，这一章的首尾的两节进行了一个强调哈，他实际上是在强调什么的？这个重复哈，实际上是在强调从被掳之地回归的这些人，他们安定了下来。如果我们用新约当中希伯来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他们进入了神的安息哈，他们进入了神的安息。好，刚才是我们对第二章所做的一个快速的浏览哈。 那我们看到这一章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人名字和数字，是吧？很显然这是一份历史的文献呢，是一份档案呢，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人口普查的一些数据哈。那我们要问哈，我们读到的这么一大堆的62节的哈枯燥无味的姓名和数字哈，那这些姓名和数字这么我想大家可能很少有人愿意去把它读完哈。那放在圣经当中有什么意义啊？那么枯燥的名字和数字，这些人我们都不知道谁是谁，放在圣经中有什么意义呢？提摩太后书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哈。好，其他的我就不再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这些枯燥的名字和数字，神放在这里要对我们说什么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英文里面说 all scripture， 所有的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那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呢？我想神在这份名单之后，在这份很枯燥的名单之后，想要让我们看到的，让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有今天的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大能、慈爱与信实。神让我们要看到的是他的大能、慈爱与信实。那另外一个方面，神也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子民对他所做的一个信心的回应。这么多的人愿意从被掳之地回来哈，这是一个信心的回应啊。那这份名单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永远是一个提醒，一个激励哈。我想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啊。上周在讲道当中王牧师已经讲到了神的大能哈。我今天的第一个大纲的第一点是神的大能、慈爱与信实。那上周其实王牧师已经讲到了神的大能体现在如果仅仅从我们的经文来看的话，是体现在神他激动的一个外邦人一个统治国的国王的心，让他准许在他境内做亡国奴的那一班人，让他们准许他们重返家园，为他们所信的神去建殿哈。并且呢，这个国王，这个外邦人的国王下令他自己的国民去帮助这些亡国奴们回去建他们神的圣殿哈。我想这实在是一个神迹哈。假如说我们可以拿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人来比较哈，我不再多讲，你可以想象，如果是日本的天皇允许我们被掳到他的国家的人回中国敬拜中国人的神，那日本的天皇可能会做这个事情吗？假如说，当然历史当中没有这样的事情哈。你可以想象这实在是一个神迹哈，展现了神的大能哈。那我今天我想神的大能、慈爱和信实，我们你世世代代都会讲下去哈。我今天主要的讲到的内容是在讲最后一点，讲神的信实。大家注意，神的信实永远是和他的怜悯、慈爱联系在一起啊。所以我今天主要讲信实，实际上也顺便在讲神的慈爱哈，神的怜悯和慈爱。那什么是神的信实啊？我请大家来看《申命记》中的两段经文哈。《申命记》7:9，我们看什么是神的信实。这儿说，所以你要，这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说的话哈。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像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也。我们平常在教会当中，我们讲神的信实的时候，我们往往讲到的是第一个红字那一点，我们往往讲神的信实，讲神的守约施慈爱，但我们很少讲第二点。神的信实包括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报应恨他的人，他灭绝恨他的人。所以今天我在这儿想强调的是，神的信实包括两个方面的，不仅仅是守约施慈爱。那我们再看申命记的第二段经文，32:4，他是磐石他是指耶和华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完全，大家知道圣经中用的意思就是 perfect 神是 perfect 的哈，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义，是诚实无为的神。这个诚实就是信实的意思。我特意把希伯来文翻在这儿，这两个词是一个词哈。我们刚才翻译成上面那一段经文翻译成信实，这里面指的是诚实。他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啊，这儿讲到神的诚实信实，强调的是他的公义正直的一面，不单是守约是慈爱的一面，另外一面是公义正直诚实无为的一面。好，我在这儿给了一些希伯来文和英文哈。那诚实和信实，希伯来文里面都是一个动词，来自一个动词。你看最底下这个希伯来文叫 among 哈，我给了你英文的解释。如果是动词的话是什么意思，名词的话什么意思，形容词的话什么意思，你要看这个希伯来文当中它的动词的本意是说坚立的意思 make firm， 或者坚固的意思 establish support 的意思。那如果是名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坚定哈 firmness steadfastness 哈fidelity 啊，就是忠实的意思。形容词的话是我们常常翻译的 faithful或者 reliable trusty 这个意思哈，它的意思是坚立坚固的意思，动词本身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讲神的信实的时候，实际上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语言翻译出来的话，实际上是说神的属性是不变的，它是 firm 的它是 establish 哈，神的属性是不变的，神的旨意他的话语他的应许是永不更改的。那么说神的信实是这个意思，神的属性不变，他的旨意他的话语他的应许永不更改啊。好，我们说守约是慈爱是神的信实，那当面报应灭绝也一样是神的信实啊。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读以斯拉记，我们已经读了两章，那以斯拉记讲到犹太人回归重建圣殿哈。那我们要问，那以色列人是怎么被掳的，导致才有今天的回归？以色列人的圣殿，神的圣殿是怎么被毁的，才会有今天的重建呢？我们要把历史往回推的话，我们要问犹太人是怎么被掳的，他们的圣殿是怎么被毁的哈。我请大家来看列王记哈，以色列的这一段的历史是记载在，大家如果看圣经的话是记在列王记的上下和历代志的上下这四卷书里面哈。我们看一看哈，他们是怎么被掳的哈，圣殿是怎么被毁的。这是首先我们看一点点，往前看一点点，这是神对所罗门说的话。所罗门圣殿是所罗门建起来的哈，所罗门奉献的圣殿之后呢，神这样跟他说，神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跟信实那个词连起来了哈，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的，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是神说，你若效法，你若像你的父亲大卫一样的遵行我的诫命，我就坚固你的国位。好，神反过来又告诫所罗门，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这是在神在告诫他会可能会有被掳做亡国奴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善的殿也必舍弃不顾，讲到圣殿，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是神对所罗门告诫所罗门的话，那所罗门听了没有呢？刚才我们读到的是列王记上的九章，现在是列王记上的十一章，两章之后哈，我们看所罗门做了什么事情。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何人女子。 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我们看看他敬拜哪些神，他随从他的妃嫔敬拜哪些神。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好，第六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丘坛就是很高的地方，英文叫 high place， 就是敬拜神的地方。看看所罗门随从他的妃嫔敬拜了多少位神，我没有引用完哈，后面还有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存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啊，这是神审判的一面，神信实的对人不利的那一面，神公义正直的那一面哈。十一节讲到是神的公义正直信实的，刚才我讲到信实的第二个方面。那我们再看十二和十三节，神的信实的守约施慈爱的一面。神说，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的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我因为我跟大卫的约，我不从你手中，不在你活的时候做这事。十三节，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这是神守约施慈爱的一面。我们在这十一到十三节中看到神的信实的两个方面啊。我们看一看神，刚才我们说神是信实的，他的话语，他的应许，他的 属性是不变的。我们看看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分裂为两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是耶罗波安统治，耶罗波安就是所罗门王的臣子。刚才神说了，我要把你的国交给你的臣子，这个耶罗波安就是所罗门的一个臣仆。南国犹大是所罗门的自己的儿子罗波安统治啊，他实际上只统治了一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只有犹大支派服了他，其他的十个支派，北国的十个支派全部归耶罗波安的啊。但是利未人没有算在内，因为利未人没有土地的啊，所以说北国的十个支派，南国就只有犹大一个支派。然后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分裂的这个王国都分别被掳哈，一个是公元前722年北国就被亚述所灭了。那南国犹大经历了两次洗劫和被掳，经历了两次，第一次是597年第二次是586年，犹大国彻底的被巴比伦所灭。我们来看一看哈，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哈。这首先是第一次南国犹大被洗劫哈，被掳，洗劫和被掳哈。我们看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中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挪走的挪走，毁坏的毁坏，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十五节，并将约雅金，就是南国的国王，犹大国的国王，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挪到巴比伦去了。也就是说整个南国的精英在597年都被掳到了巴比伦。好，再看到586年啊，11年之后，西底家是南国的一个国王，犹大国的国王，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 筑垒攻城，城被攻破，完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哈，加勒底人，巴比伦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巴拉这个地方，到巴比伦王尼布撒尼贾尼撒那里审判他。你看看尼布贾尼撒巴比伦王对犹大王是做了什么哈？第七节，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这是南国犹大国的国王的结局。好，这是586年讲到圣殿被毁的事情哈。那巴比伦王的臣仆谁是谁是谁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了耶和华的殿，圣殿被毁，还有焚烧了王宫，焚烧了耶路撒冷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也就是巴比伦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大家如果知道尼希米记的话，尼希米记的核心是建造城墙。我们在这儿讲到了圣殿被毁，城墙被拆，然后再讲到再次被掳，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已经大众中所剩下的都掳去了，只剩下民中最贫穷的人，让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啊。这是我们回顾了以色列人被掳哈，犹大人被掳，圣殿被毁哈，城墙被拆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接着往下读哈。刚才我们读到的这几个都是从列王记当中引用的哈。我们看到神先是对所罗门的警戒，他没有听从，然后神的审判临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在神的这个审判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哈，神的话语没有落空哈。我们讲到神的公义正直的一面，那我们再来看神守约施慈爱的一面。这是耶利米书啊，耶利米呢，书呢是耶利米，他做先知是在公元前626年到586年，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大人最后被掳的那一年。耶利米的预言是到那一年为止哈，586年，跟刚才大家看到这个586年哈，那耶利米他的预言就到586年为止哈，他做先知的预言。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书，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到巴比伦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这是耶利米看到的一个异象啊！大家如果看24章的话，我的圣经的标题是两筐无花果，神给耶利米看到两筐无花果，神说这些犹大人被掳了啊！我要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后面说什么？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坚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除。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我们看到第六节，神应许说他要领他们归回之地。在第七节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立约的语言，神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啊！这是神实际上是借摩西的口跟以色列人立的一个约哈。我们继续看现在论到这城，这都是神说的话，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出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38节你看到又是那句立约的语言，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的神。好，我们不再多看，我们就看这个有颜色的这个字哈，绿色字40节，神说我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必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 我必欢喜施恩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将他们栽于此地。神说的哈，我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然后43节神说，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他们是被掳的时候离开了应许之地，但是神应许说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44节那个绿颜色的部分，你有看到神说，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特别强调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继续看很多的神的借耶利米的口的应许哈，神在这儿说33章哈，神说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神不但说犹大被掳的归回，北国的以色列被掳的，被亚述人被掳的，他也要让他们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然后第八节你看神说，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向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这一段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啊，最后神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是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好，我们看到神说，如果你们能够废掉白日黑夜的话，这个约也是神立的，这个规律也是神设定的，这个自然规律也是神设定的。神说，如果你们能够废掉这个约的话，就能够废掉我和我的仆人大卫所立的约。神的意思就是说，我和我大卫，我的仆人大卫所立约是永远坚定的。然后神说，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因为我必使他们从被掳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神借先知的口哈，反反复复的说，他要让被掳的人回来，他要建立他和大卫所立的约哈。那巴比伦之囚啊，巴比伦之囚何时结束的呢？先知耶利米的预言，神的应许是在哪里实现的呢？神应许被掳的人回归在哪里实现的呢？就是在我们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哈，也就是在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一系列的枯燥的名字和数字之后，先知的预言和神的应许实现哈。那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要问大家哈，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是否经历巴比伦之囚？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是否经历巴比伦之囚？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境况当中，你是否曾经被金钱所捆绑，被肉体的私欲所挟制？有没有被一桩恶习困扰很多年？你有没有深陷在一段感情当中不能自拔？你有没有被仇恨的苦毒所吞噬？有没有常常被怒气所左右，伤害了你身边所有的亲人？你有没有自卑自怜，觉得自己碰到的都是不公义？你有没有生活在恐惧不安当中， 从拜偶像中祈求平安祝福。你有没有被忧郁或者是疾病缠绕，走过死因的幽谷？我想这些情况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或者是我们的家人身上啊。那今天我想问的是，神有没有从这个巴比伦之囚当中释放你，拯救你，使你得自由？我想可能是有的哈。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可能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但一定已经开始。就像在波斯王居鲁士那个时代，虽然并非整个的犹太民族会被归回，虽然并非犹太民族得到了完全的自由，但是神已经折断了外邦人加在他们颈线上的轭，他们可以再次进入应许之地哈。我相信神的工作在你的身上一定已经开始啊！我相信今天的你和我一定已经脱去了我们过去行为上的旧人，或者是正在脱去我们过去行为上的旧人，披上新人。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真心的相信神，我们真心的认罪悔改祈求神，神就会帮助我们，使我们得自由得释放。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啊，我常常引用的一段经文啊，在这儿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我刚才讲到，我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今天以斯拉记的第二章那章被掳归回者名单背后，我讲到的是神的信实。我花了大部分的篇幅在讲神的信实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第二章的那些名单和数字之后，实际上这张名单哈也反映了归回者对神的信心。刚才我讲到的大纲是两点，一个是我要讲神的大能慈爱和信实，另外一个第二点讲到的是神的子民的信心的回应哈。你在这张名单当中也看到了归回者对神的信心啊，神激动他们的心，他们就做出了一个信心的回应。他们带着他们的金银财宝、牲畜，带着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家老少，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啊。这是需要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啊。为什么？因为这段路程需要四个月的时间。他们要回去的是已经离开了70年荒凉、受到外族侵占盘剥的土地啊，百废待兴的土地啊。不但如此，神还加给他们要重建圣殿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所以他们要迈出这个回乡的那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是非常需要信心的啊，需要有对神的能力、神的应许有坚定的信心啊。那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二章的最后，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奉献是吧，518.5公斤的金子、3000公斤的银子，还有祭司的礼服100件哈。我们看到他们的奉献哈，刚才我也特意在读经文的时候提到他们是量力捐献，也就是说按照自己的能力哈，能捐多少就捐多少哈。那我在想，弟兄姐妹们，当神激动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意向，不管这个意向是什么，神给我们一个呼召，不管这个呼召是什么，是大是小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向这些犹太人，向这些归回的犹太人跨出信心的一步呢？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信实吗？我们相信他的带领没有错误吗？相信他的大能，相信他能够借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成就他美好的计划吗？还有我们愿意量力奉献吗？不光是奉献金钱，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精力，奉献你的一切我们愿意我们的一切为神所用吗？我们愿意每天奉献一点点时间给神，来读他的话语，跟他交通吗？愿意为教会的肢体， 为教会的事工，神对教会事工的引领献上祷告吗？我们愿意花时间每周都来参加崇拜主日学祷告会，让神来牧养我们，并且在这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共同建造吗？我们愿意练力参加教会的服事吗？愿意关心身体或者是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吗？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成立一个聚会小组吗？我问的问题很多哈，归结成的一句话就是，当神将一个意向或者一个需要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信靠他，愿不愿意对他做出信心的回应啊？当神将一个意向或者一个需要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信靠他，对他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啊？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忠于神对我们的呼召啊，爱他，信靠他，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这一段平淡的经文背后看到你的怜悯慈爱，你的信实大能。神啊，你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打伤我们也必偿果，因为你是那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神啊，也愿你的慈爱和信实激发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乐意起身跟随你。以赛亚书二章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阿们。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敬拜啊，而且呢能够在神主耶稣的脚前听了那么好的信息，透过他忠心的侍女把神的话语来跟我们分享，我心里非常感恩，因为这个非常难得，因为一个真的，我常常想起，就是一个从我们祖国一个无神论的国家竟然出了一些的学者，一些的牧者，在我们当中可以牧养我们。虽然我们在海外，虽然我在自由的国家，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真的珍惜神的话，真正的去研读神的话，而且把神的道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是那么宝贵的一个事情。那么在我们这今年的主题，从这个这一季的主题呢，重建圣殿，那么把它应用在我们教会，是重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有39年的历史，明年就40周年。当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祝福我们，让我们这30多年，超过40年，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香港，到我们当中，神让我们有教会，神让我们得到福音，很多人在这儿能够相信耶稣，在以前没到加拿大还没信主，但到这儿呢，我们信了主，在这里我们有教会，神在我们这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我们要不断的来更新，这教会要不断的发展，不然我们就停留在历史的过去。那么讲到历史呢，我们感谢主，就是今天在我们的信息里面汪传道跟我们看，就是250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情跟神的启示，这些启示每一个字每一节 每一段经文都是神的默示。默示在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圣经是神的，从神的气，从神的口出来的每一样东西。所以呢，连那时候奉献的数字、人数、名字都记在这个宝贵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原来你们每个人在神的眼光都是非常宝贵，在生命册里面有里面每一个信徒的名字。那么在看到神奇妙的大能、慈爱跟信实，当时候神的子民有信心的回应。那么今天我们又怎么样回应神给我们的应许呢？求神怜悯，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好好的来报恩，回应神给我们的爱。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请大家来把奉献带到神的面前。奉献是我们从神得到的一切的丰盛里面，把其中的一部分甘心乐意的带到神的面前来奉献给神，让神的工作、神的教会得到供应，让我们更加努力的来传福音建立信徒、建立教会。我们一起唱《献足所赐》，我们一起站立。凡我向主呈现，都是众恩所赐。凡我所有皆属于主，是主所赐的。凡主赏赐财物，我愿忠心管理。主恩无量，焕然呈现，加美所属果实。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到这个自由的国家，在这里呢，我们能够安居乐业，在这里我们可以寻求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理想，在这里我们有更好的生活。这一切我们都非常的感恩，更加在这些物质的事情之上，你是有没有教会、有福音，让我们不但是在世上有富足，在永恒当中有主自己所赐的永生盼望。所以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所献的一点点的信心的奉献，求主使用，让教会无缺，让福音工作有资源，让我们广传福音，不单只在我们温哥华、列治文这个本地的地方，也愿意我们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我们愿主怜悯、保守、带领，愿我们的回应能够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